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我们今天早上的第一堂的讲员黄立夫长老，他在这里刚才有布道的信息，如果我们当中有福音朋友的话，我也欢迎还有鼓励你能够到三楼306教室能够听福音的信息啊。但是如果你愿意留在这里跟我们一同聚会，也非常的欢迎，只是提醒你另外有一个福音的聚会在306教室。好，我们一同来预备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请诗班带我们宣召。主耶稣，你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面前来，你的心柔和谦卑，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你要我们能够来担你的担子，使我们的心得享安息。主，因此我们愿把一切重担卸在你的面前，因为你顾念我们，我们今天来亲近你，也来敬拜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丰富的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为大家读诗篇146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是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西安呐、啊，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让我们一同以诗歌第七首《你的信实广大》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同起立，起来。
你的心是广大，我身我天赋，全无转动的儿子。
这些人今天能够站在你的面前，就见证你的信实广大。主啊，我们每一天都是你在供应我们一切。主啊，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你每天供应他们玛拿。主啊，如今你将你自己的独生子像生命的粮赐给我们，叫我们每天领受你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诚然我们以你的信实为粮，每一天就来依靠你。愿你自己的恩惠慈爱借着耶稣基督赏赐给一切寻求你依靠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名称为诚信真实。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坐。我们接下来翻到诗歌268首。有的时候神允许患难逼迫临到我们，然而在经上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愿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困难底下，能够知道神的美意，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我们能够为此都能感恩。我们一同唱诗268首。起来，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常与我同在，感谢神的拣会，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季，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使我安宁，感谢神祷告某一句，感谢神祷告无尽，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
安静祷告的时间。在我们生命当中，现在有哪一些不顺利，有哪一些困难，我们都来学习感谢神。第三节，
感谢神赐福把玫瑰，感谢神玫瑰有籽，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赐我父亲，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
我们知道神就是爱，主啊，你允许任何的事情发生，甚至这一切事情都是你自己的主导，主啊，因为你要叫我们得益处，主啊，若是管教我们，也是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主啊，我们愿意献上感谢，主啊，愿你自己常常用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在即使患难当中仍然存着感恩的心，知道这是你的美意，愿你自己的恩惠平安随着我们众人，在这困难的当中却经历到你的同在，却经历到你的信实，经历到你的慈爱。我们将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接下来诗班带领我们继续敬拜，题目是耶稣给你平安，歌词在我们夹页里面。
Thank you.
是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聚集，我们借着诗班的献诗，我们再一次肯定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我们再一次肯定仿佛2000年以前你对门徒说的安慰的话，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了世界。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已经留下平安赐给你们，而且你所赐的平安非同世人的平安，因为你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个平安是不能够被动摇的平安。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有你的同在，我们里面就有平安。愿意今天早上你借着诗班所献上的再对我们说安慰的话，到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想到那6000多个失去亲爱家人的家庭。主啊，我们心里面多么的愿意，其中有一些是已经认识你的人，愿你在这个时候对他们说安慰的话。其中有许多位还不认识你，主啊，愿意他们的家人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危难，把心回转过来归向你。愿意你自己的子民，愿意你的教会，愿意你的女儿儿女们在得着这个传福音的紧急的感觉，要把这个平安的福音报给所有需要的人，要在这个有危难的世代当中传扬这个平安的信息。我们都来仰望你，赐我们够用的恩典。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几样事情要跟各位弟兄姐妹们报告。我们首先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一同崇拜的这个弟兄姐妹们。我手上有一个名单哈，是从 Hillsborough 来的这个牛玉环，请问在不在我们中间？非常欢迎，谢谢，请坐。我们一同鼓掌欢迎。也是我们组内的，盼望以后您能够继续来在我们这边一同聚集，把若哥当作你属灵的家。我不晓得除了刚刚那一位之外，在我右手边还有没有哪一位您今天是第一次跟我们一同来聚会，在这里跟我们一同来敬拜主，您愿不愿意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或者带来的朋友来介绍一下，有没有？在我右手边有没有？这个不勉强哈，但是我们真的很愿意能够认识你。在我左手边有吗？有没有？哦，后面有一位，请。OK， 好，我们非常欢迎你。请问您住在什么地方？坐到哪？哦，住在 Warren， 非常欢迎您。好，请坐。住在从 Warren 来的有姐妹。非常欢迎。还有吗？在我左手边。好，好。那么如果没有的话，表示我们第二堂都是已经在我们教会聚会有一段时间了。所以等一下最后结束的时候，大家不要急着走，看看你前后左右有不认识的人，我们就打个招呼，彼此叫。哦，对不起，对不起。哦，啊，还有4位，好，能不能请您坐？好好。好，好，哦，住在 Edison， 好，哦，这样是不是？好，哦，好好好好，好，谢谢，请坐。孙教授一家人哈，哦，那个张伯母也很有认识新人的这一个恩赐，我们也感谢主。好，好，还有吗？在我左手边。好，哦，后面有一位，石安。哦，是是是，好，我们非常欢迎陈立忠陈姐妹，就是弟兄洪哥，所以就是自己人了，不是新人了啊。OK， 好，还有吗？没有哈，我们 等一下中午的时候有简单的午餐招待，好，我盼望所有的新朋友都能够跟我们一起共进简单的午餐。我们有一个桌子是特别为你们预备的，我们盼有机会能够认识大家。好，那么我还有几样事情要很快的报告一下。在礼拜五晚上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有接连几天的布道会，我们感谢主，从Pittsburgh 带领黄立夫教会到我们中间，黄立夫教授到我们中间来。那么这几天所传讲的信息，我想让许多弟兄姐妹、许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得着很多的帮助。好，昨天晚上当聚会要开始的时候，我在这边，那么我心里面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礼拜堂里面声音非常的大，这个声音越大我越高兴，表示来的人大部分都是新来的人。好，所以声音越大我越高兴，表示我们真的弟兄姐妹去外面请人。那么我也看到许多分区的同工在这边主动的来参与侍奉，大家真的体会到传福音的喜乐。感谢主让这个教会一直有传福音的负担，你在一个有传福音负担的教会里面，那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经验。我们为着这个真的是感谢神，愿意神继续的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动量跟这个负担，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能够告诉我们周围许许多多，在我们社区里面，在我们工作的场合，我们的邻居，我们孩子的这些家长，许许多多需要福音的人，我们能够继续的把福音传扬出去。好，那么其他的事情我就不再多做特别多的这个报告。第六项是关于这个一二年级的崇拜，三四年的级的主日学的家长会，盼望家长们能够拨冗来参加。我们松柏团契的聚会在9月26号也要开始，哈，是礼拜三的这个早上。那么如果您需要有事情需要联络的话，可以跟黄友梅姐妹来联络。那么我们也特别纪念到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在外面服我们也特别纪念在特别聚会里面，我要提这个妇女团契有一个联合聚会，好，是在10月2号的礼拜二，那么有儿童照顾，请这些请姐妹们能够尽可能的来参加。那么我们也纪念到一些今天在外面服侍的一些同工们，好，小石长老、张宏牧师、传出长老今天都在外面有服侍，有一些是退休会，有一些是福音的聚会。我们也尽量到穆杰长老现在正在德国的柏林教会也在那里服侍。我们还有去台湾中原及东海的短宣队不久也要出发，我们尽量到这些在外面的一些事工的一些需要。好，那么我不晓得同工们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报告吗？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先来一同借着读主的话语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14节。马太福音24章第一节到第14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在新约圣经第两栏式的圣经是35页。马太福音第24章第一节到第14节，我来念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同声的来念双数节。马太福音第24章第一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也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今天读经就到这里，以下黄牧师要借着这一段经文来传讲主的道，属世危机与属灵转机。
我们知道今天下午在 Yankee 球场大约有55000人有一个追思的聚会，虽然不是完全基督教会的仪式，但是纪念这些苦难的人。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你认识的，无论是已经遇难的，或者6300多位失踪的，或者6200多位受伤的，有的话我们特别要为他们还存活的人祈祷，愿他们得着神福音的拯救，得着真诚永恒的盼望。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如果你有朋友同事甚至亲人是一面属于失踪的、遇难的或者受伤的，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要特别为他们祷告啊！一位你的朋友、你的亲人，大概我们这边还不太多哈、啊，还有没有？那边也有啊。我们要特别请各位一同起立，我们来为这些人要献上我们真诚的祈祷。最重要的，能够认识永生的神，认识神所赐的永恒救恩，让他们心灵才有真实的安慰和盼望。亲爱的主，许多不明白，但是我们明白一件事，你是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也明白一件事，你是爱世人，要拯救世人，你是要让人脱离罪恶，你是要赐人永恒的福分。今天我们特别为刚才有几位朋友是我们所认识的，求你特别怜悯，让他们都有机会听到你的福音，都有机会得到上头的安慰，都有机会得到永恒的生命，也能够擦干他们的眼泪，刚强他们面对前面的人生。今天下午在纽约举办的追悼的聚会，也盼望有机会人能够脱离对于属世的追求，转向永恒的真神，呼求恩主耶稣基督做他们心灵的救主。求你今天行奇妙的事，行你的拯救。我们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各位知道教会正在 Jersey City 职堂已经开始3个礼拜的礼拜五晚上聚会。刚才陈森弟兄夫妇他们就是住在 Jersey City 那边的基督徒，他们也是积极投入那边的事工。3天前晚上我们有聚会，有一位弟兄是基督徒啊，刚刚信主的，还没有受洗，刚刚信主。他问我一个 问题是很难的问题。他的问题主要的目的是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事发生。他说神如果是慈爱的，难道不爱这6000多人生命吗？如果神是全能的，难道他没有办法让悲剧不发生吗？我当时不能回答，我也相信世上没有人会回答。神是慈爱的，神爱这6330多位还有飞机上的人。神也是全能的，统管万有。我跟他回答是说几个方面来回答。第一，神是全能，不过神的伟大是把一个自由赏赐给人。人误用了自由来危害别人自由，人误用了自由背逆神，就在魔鬼的控制之下而不能自由的做不该做的事情。第一方面要了解罪恶在人心中，若没有神的拯救，若没有回到神面前，罪恶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我说第二方面，今天整个世界都在撒旦辖制虚空劳苦叹息之下，许多罪恶所产生的结果神允许它发生了，让人更了解唯有神所预备的，唯有回到神面前才是真实的美好，唯有回到神面前神所预备的永恒，神所预备的今生才是真实的美好。我再说许多罪恶所带来的灾害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许多是无辜的，许多是基督徒在里面，我们在这边为他们的家属代求，为没有信主的朋友代求，愿这一个危机成为转机，愿属世的危机成为我们属灵的转机。事实上从圣经里面历史去看，神常常允许一些危机却成为敬畏他信靠他的人属灵的转机。神允许以色列人被法老埃及的兵一直追到红海边，追到没有办法了，后有追兵前有红海，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摩西带他们祈祷，神为他们开路，他们就真实的学习敬畏神，学习心灵中的改变。以后亚玛利人攻打摩西，攻打以色列人，在这危机中摩西到山顶上举起他的杖，两个人拖着手一直仰望神，依靠神，神靠神的能力运行以致得胜。各位知道以色列南国北国，以后北国被亚述王灭亡了，亚述王就带兵包围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西西家做犹大的王，耶路撒冷被包围，亚述大军没有办法打他们的，一定打不过的，北国刚刚被灭亡，亚述王希拿基利派个大将在门口喊话，要他们赶快投降开门，否则他们的命运跟北国一样。那个时候里面的百姓惊恐不知道怎么办，西西家 就跟先知以赛亚进到圣殿，切切仰望神，悔改认罪，仰望神的恩典。结果那天晚上一位天使来到，天使让亚述王的军队混乱，甚至自相残杀，蒙恩以色列人得以保全。还有很多我不要多讲，神允许一些危机要临到，他也要借着危机产生转机。不过人有的时候很麻木，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天全美国各地的教会都是爆满的，不过今天就没有那样子的情况了。上个礼拜很多报道说像圣诞节一样人潮涌向礼拜堂，因为人那个时候特别觉得需要。听说上个礼拜我不在啊，若哥教会好像有特别多的人啊，楼上坐不下还要到楼下的 overflow 里面去啊。人如果碰到危机真正有属灵的转机那就很好，如果没有了属灵的转机，那一些危机可能没有达到他的一个目标了。我们不知道神准许这个事情要带给美国如何的冲击，但是相信这个本来信靠神的国家应该得到属灵的复兴和提醒。这200年以来慢慢慢慢有偏离敬畏神的道路，偏离敬畏神的方式，还有许多许多罪恶的行为。今天早上我盼望很简单的时间里面我要提到四方面，从属世的危机带来属灵的转机。第一方面要强调对人生意义的醒悟。属灵的危转机是让我们对人生意义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和醒悟。刚才主耶稣跟门徒们讲一件事情，门徒们看见伟大的圣殿，那个圣殿的建筑是非常了不起的，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百姓从公元前20年就开始扩大圣殿的各面建筑。我们晓得圣殿最早所罗门建筑，所罗门建造大约照现在的价格花了700亿美金，因为它很多金块很多银子很多了不起的珍珠宝石从各国进贡的东西通通放在圣殿里。所罗门是第一个圣殿，以后被巴比伦王毁灭了，然后所罗巴伯他们撒拉铁重建第二圣殿，第二圣殿远不如所罗门第一圣殿的宏伟。第二圣殿从公元前520年他们回国，516年开始建，一直到公元前经过一段挣扎努力慢慢才盖好，存留到主耶稣的时代。圣殿很小，希律王要得犹太百姓的欢心花很多很多的钱扩大圣殿重建圣殿。主耶稣出来传道应该是公元2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说圣殿盖了46年还没有盖完，公元前20年开始盖，盖到公元27年还没有盖完。据 Josephus 的记载盖到公元63、64年才整个完工，包括外面的院子外面的廊子。但是 门徒跟耶稣走过圣殿，这么宏伟的建筑，他们还在叹息说这个石头真是何等的伟大。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所谓哭墙西墙部分的石头，那已经很大了。如果你能够有机会走到它圣殿下面的地道，下面的石头大的有十多尺长，有三四尺宽，一个石头都有500多公吨的重量。那个时候这么大的石头建造宏伟的圣殿，他们赞叹圣殿的了不起。但是主耶稣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这是他们想不到的事情，想不到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怎么会有这个事呢？在他们的人生方式中，圣殿是中心，所以产生了祭司，产生了撒都该人，产生了法利赛人，产生了兑换银钱的，产生了贩卖牛羊鸽子的，百姓经常到圣殿来，圣殿是百姓生活的中心。当然他们慢慢走偏了，只有外表的形式，没有内心的虔诚，这是犹太人整个旧约一直到新约时代，只有宗教的外表，没有真诚的敬畏神，走偏了路，整个圣殿。不过他们认为这个圣殿不可能倒的，哪里可能倒呢？有点像我们今天，每一次有朋友来拜访我，我一定带他们到世贸大楼。好在上个礼拜二没有人拜访我，怎么可能倒呢？怎么可能没有呢？世贸也表白了一种我们母亲的追求。当然我们活在世上，我们需要有正当的经济活动，我们需要有正当的各种社会活动，我们也应当可以建筑很好的场所，这个都没有错。可是常常人的心灵会走上一种追求不必要神的道路，我们只要追求物质的丰富，我们只要追求我们自己人所能达到的目标。要不要敬畏神？要不要信靠神？要不要真心来爱神？这个都不重要，可能重要的反而是追求地上的财富、地上的成功、地上的可靠坚固，这一些东西。弟兄姊妹，想不到的事情，想不到的事情有的时候会发生的。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们，门徒们可能心还在想这个圣殿，耶稣说将来这里的石头没有一块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门徒们一定不懂的，哪有这种事情呢？这个什么时候发生呢？什么样的事情？耶稣后面跟他讲了很多事情。当然主耶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的心灵要注重耶稣基督和他再来，要把心思意念注定在基督身上，照着基督的心态心意去生活。想不到的事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想不到的时候会发生，想不到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就好，但是我们不知道。想不到的时候，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他来到会像怎样，罗德的日子怎样，他来到会像怎样。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像挪亚的世代，圣经说挪亚的世代地上的人充满了强暴，在一起没有爱，在一起仇恨，在一起凶杀。所以后来在挪亚之后神定下一条，凡流人血的 他的血被人流，这是挪亚之后神所定的一个很严格的规条，这也成为今天许多支持死刑存在的人一节圣经根据。总之，挪亚的世代是一个很残暴的世代，人跟人之间缺少了爱，缺少了一些真诚的人的关系。罗德的世代那是一个淫乱的世代，罗德的世代不但男和女犯淫乱，有许多同性恋的问题，有许多神所厌恶的罪恶存在。耶稣说我们要看看世代，如果充满了挪亚的日子，充满了罗德的日子，我们要小心了。我们的心不要只放在世上，要放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义子，耶稣基督要再来，在地上要有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再一次让我们回想，再一次让我们醒悟，人生意义是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在这里，神保守我们平安了，但是明天你能够保证你自己吗？下个礼拜能够保证你自己吗？我下礼拜就要坐飞机到马来西亚去，有差不多八九天特别聚会，难免有人会问飞机还能坐吗？但是飞机不坐怎么到马来西亚呢？走也走不到，火车也不到，我心里很平安。飞机公司打电话给我说飞机照常开，但是你要提早四个小时到机场，不然的话来不及，要很严格的控制。明天如何在主手中。有的人不敢坐飞机，真的不敢坐，我想不必了，你在路上都会被车撞到，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在神的手中，我们不必害怕。为什么不害怕？因为我们心里预备好了，我们随时可以朝见我们的主。我以前讲过，我再讲，英国最有名的传道人之一就是约翰卫斯理，他到处为主传道。有一个人问他说，卫斯理，如果耶稣明天来了，今天你要做什么？他就问，那你们做什么？大家有不同的答案。我还有一个事要解决，我还欠这个人一笔钱，我还要把什么事办好，今天赶快把握时间。约翰卫斯理说，明天耶稣来，今天我做的跟昨天一样，我的心早都预备好了，天天都一样，时时都一样，没有遗憾，没有愧对主，没有愧对人，随时耶稣要我见他我就去了。亲爱弟兄姊妹，想不到的事，想不到的日子，你现在要准备，危机要给我们转机的感受，属世的危机若带不来我们属灵的转机，我们就 miss 掉这一次的功课了。但愿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不要努力工作，不是不要赚钱，不是不要发展，不要奋斗，不是，要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中心，我们为耶稣而做，为耶稣而努力，为耶稣的缘故在公司好好上班，好好发展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才干，来贡献人类和社会，让别人知道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有机会把耶稣介绍出去，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 在这一次里面，我觉得人生善恶的抉择，人性善恶的表现也非常的清楚。我们要在人生善恶的抉择上面要靠主站得住，靠主走正路。不管基督徒，不管回教徒，不管什么徒，都反对这一种滥杀无辜。所以回教徒跟这个事撇清关系，恐怖分子不是他们的目标。可兰经里面也提到，你随便杀人就要赏命。所以这一些暴徒恐怖分子是心里满了仇恨，滥杀无辜，这实在是被罪恶所捆绑，在罪恶辖制之下做这样严重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也有一些人在主的保守之下做另外一面与罪恶搏斗的事情。我想各位看电视看报纸都看了很多了，前天晚上吧，还是礼拜四晚上，当布希总统向国会向全国百姓演讲，他特别提到一个人，那就是那个 Ted Beamer 的太太，特别在演讲中他在场介绍他。这个 Ted Beamer 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商人，不过在教会很热心，他才32岁，很年轻，经常教导主日学，做主日学老师。他做生意，所以经常到处飞行，那一天正好在飞机上面，这是第四架飞机，那一架飞机飞到 Detroit 那一带回头，据说目标是朝向国会大厦或者白宫。最后一架飞机他们就打电话，这个 Ted 赶快打电话给他的公司，他也不敢跟太太讲，他太太惊吓，给他公司的秘书就接电话，结果在电话里谈了13分钟之久。这个秘书就跟他讲了，说已经两架飞机栽到世贸大楼里面去了。他就明白了，这一架如果让驾驶员继续向回头飞，一定许多无辜的人和重要的东西要被损害。所以这位 Ted 就跟许多他的同伴在一起讨论，他们都被关在飞机的后面这一部分，就有几个人联合起来说，我们要准备好出发，要去跟这些劫机的人搏斗。他电话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就是说我们准备好了，要出发了。他就要那个公司里面接电话的那一位小姐把他的这些话通通转告他的太太，以后电话就断了，以后他们就冲出去，这是继续推论下来，以后跟暴徒们搏斗，以后飞机栽在 Pennsylvania 的郊外，许多人访问这一位 Ted 的太太，他也是个基督徒，他后来讲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也很感动。他说很多人是平平凡凡过一生，但是我的先生虽然有两个小孩，一个才3岁，一个才1岁，他却留给他的儿子一个真正英雄的榜样，让他的儿子们长大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真实的英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抵挡魔鬼，要跟罪恶征战，这是圣经的话，当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有这个愿望，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是在撒旦权下， 今天这个世界罪恶弥漫，如果连基督徒我们都没有心要靠主抵挡魔鬼，要靠主反对罪恶，我们可能平平庸庸的做一个基督徒了。在基督徒的人生道路中，希望有那一些真肯抵挡罪恶、反对罪恶那样的一种属灵的心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基督徒抵挡罪恶跟罪恶相争，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表示我们基督徒实在心智还不够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容忍罪恶，甚至自己活在罪恶中也不肯彻底悔改归向主。人生一直在圣灵引导与肉体邪情私欲征战之下，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圣灵的力量，他们靠自我良心的功能在跟罪恶搏斗，常常都是失败的，没有办法达成真正的美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基督徒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顺着肉体，要顺着圣灵，圣灵必然让肉体的功能要被致死，圣灵从里面结出美善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的禁止。基督徒要觉醒人生的善恶，我们需要靠主抉择，过一个良善正直的人生。在这样生活中，我们才能容神一人，神的心意能够满足。第三方面，人生危难的安慰在哪里呢？人生危难的安慰是唯有在基督里。哪里有平安？美国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不一定有平安。阿富汗是世界最贫的国家，也没有平安。五角大厦是美国的国防部，是军事中心，也没有平安。哪里有平安？平安，耶稣说世上有苦难，唯有在他的里面才有真实的平安。当世贸大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打电话给我们，我相信在这边都有很多人收到电话，不管你家乡在哪里，电话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我是多年住在台北，没有想到上个礼拜我们打电话回去，因为台北泡在水里面，他们也是死了很多人，大雨大风大雨，通通是整个像捷运系统变成一个大水沟，损失很大很大。有的朋友住在二楼，他的二楼都淹满了，淹满水。哪里有平安？根据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当这一种危机发生，先是震惊，然后是奇怪，真的吗？怀疑，然后是愤怒，愤怒完了之后就悲伤，悲伤过来就沮丧，这是人情感的一种转变。所以根据一些调查，这一个礼拜来，美国有70%的人心灵沮丧， 有30%几的人睡眠睡不好，哪里有平安？哪里有真实的平安？神愿意赐人平安，神要把真实的平安，就是在风雨在苦难中不能被打倒的平安，这个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他是三位一体第二位，创造宇宙万有，统管万有，创造人类，人类离开了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差遣圣子来到这个世界，先解决一个大问题。人平安的根源应该是跟神先平安，当人跟神不平安，下面平安就没有了。所以耶稣来了，完成人与神和好平安的救赎，人可以坦然无惧靠耶稣的宝血回到父的面前。因着神的拯救，人能够自己跟自己平安，然后能够跟别人平安。平安根源唯有在基督里，唯有耶稣在人心里掌权，神的国临在世界，神的旨意行在世上。当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平安才像江河涌流。有人征求平安的画像，我记得好像我也讲过，今天特别再提一下，找一些画家，什么叫平安，用图表白出来。有一张图，牧童在牛背上吹笛，那是平安的景象。有一张像，婴孩在母亲怀中，再一张像，两个老伴坐在公园摇椅上，还有一张像，在那奔腾的瀑布旁边有一棵树，树上有鸟窝，上面有安息的小鸟。四幅图画最后是瀑布旁边安息的小鸟得第一名。什么是平安？虽然许多的苦难，虽然许多的纷扰，许多的危机，然而内心不为所动，保持真实永恒的平安。这个平安唯有耶稣基督才有。世界上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彼此相恨，彼此相害，还有许多其他奇怪的现象，不当的现象。唯有耶稣到我们心里，耶稣掌权，带来真实内心的心灵平安。人生的危难是会经过的，神所允许的，然而要在患难中更加依靠神，更加亲近神，得着神所赐的平安，是我们属灵的转机。如果你不常常亲近神，希望你安排你的时间，至少每天30分钟读经祷告亲近神。你亲近神，神才能安慰你，神会给你力量。弟兄姊妹，一再跟各位说，要亲近神，要祷告，要读经，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就必得着世界上找不到的平安。最后一样，这是人类福音的需要。世界上的人需要什么？最需要的，耶稣说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现在人的心灵需要福音，福音一面让人今生脱离罪恶，活在美善中，福音一面 让人过完今生进到永恒中，与神同在。唯有福音能够带给人真正的盼望。有的时候基督徒可能没有这么样深深的感受，唯有福音能救人。各位都看到救火队员的一种勇敢，他们的心赶快去救人了、赶快去救人，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将近300个人冲进去，只有5个人出来，因为他们知道赶快救人，若不救他们来不及了。基督徒，你真的知道只有福音能救人吗？你真的知道你的亲戚朋友、你的邻居、你的家人若没有福音，他们没有机会吗？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迫切感，我们才能积极热切把福音传给需要的人。我们感谢主，这三天有布道会，也感谢主弟兄姊妹已经很热切，已经去邀请，但是请继续下去。已经邀过的人，你要为他祷告，还要常常看他，常常鼓励他，常常给他一些基督徒的属灵的书籍，继续带他到教会来，直到他真诚接受耶稣，信靠主。不然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时间，不知道什么又发生了。我以前讲过，我再讲一个故事啊，这讲过的，差不多120多年前，芝加哥发生大火，烧了3天3夜，死了许多许多人。在烧大火那天晚上，这个 D.L. Moody 这一位上一个世纪最有名的布道家正在开布道会，传讲耶稣的福音，好多好多人听耶稣的福音。讲到最后，穆迪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准备好了吗？如果耶稣今天晚上来，你准备好了吗？如果耶稣现在来了，你的心如何？不过他那个时候突然之间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现在不要回答我，请你们下个礼拜回来回答我，下个礼拜希望他们再来聚会，然后就散会了。散会的那个时候，到处就响了警铃，那个时候芝加哥就产生大火了，那一烧烧得非常厉害，所以很多人就赶快仓皇中跑走走了。没有想到连烧3天3夜，许多人生命在那个大火中就失去了。第二个礼拜天，穆迪再一次讲到的时候，发现很多都没有来了，原来已经在大火中失去了生命。以后穆迪说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下个礼拜你再决定吧，下个礼拜再回答我。他说从那以后，他就要求听到福音的人，你现在接受耶稣吧。想不到的事，你永远想不到的，现在就是机会，现在把你的心归给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他死里复活升天，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人生。基督徒们，希望我们的负担继续加强，我们靠主的恩典把许多世上的灵魂带到主的面前。今天早上我讲着危机到属灵转机，第一个对于人生意义的醒悟，我们要为主而活，不要为自己而活的心态。第二， 我们真正人生善恶里面的执着，靠着圣灵，我们要与罪恶相争，抵挡魔鬼的试探。第三，在人生危难中的依靠和安慰，唯有亲近主，常常靠主施恩和怜悯。第四，人类福音的需要是急切的，是真实的，我们把握住随时的机会。愿神赐福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姊妹，你都已经是为主而活的人生，许多也都是靠主与罪恶征战，也都是亲近主得主的安慰，也都是愿意传福音为主去得人。我们感谢神。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过去没有这样的心态，今天早上你愿意有属灵的转机，你可以心里做一个祷告，说主啊，帮助我透过这一次属世的危机，让我真得到属灵的转机。你求主帮助加添你力量，你必能有不一样的人生。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凡是真心愿意不断经历你的转机，不断经历你赏赐给我们力量，能活出属灵的美好的境界，求你赐福，求你引领。经过这一次属世的危机，真能看明白基督徒人生当走的方向，求你恩待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最后要请弟兄姊妹唱一节诗歌的副歌，359首。359首。
请起立。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